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的聚会如馨香的记忆，到达天上蒙你悦纳。求主赐给仆人谦卑的心，使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懂。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下鸿蒙造就。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个岗位上侍奉的，让我们各尽其职。共同建造主的身体，直到我们在主里边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祈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用圣经的一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今天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2025年。这个新对我们蒙生的人是不同的。这个心不同于那些应在旧造中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新约中，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心灵的新样。我们看一切事情都是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主给我们新的眼光，我们还是主的心腹。将来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所以你的生命如果跟主没有相交，你不会感受到这些的啊。所以新造的人。也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个在这个19世纪60年代啊，当这个曾国藩带领清兵围困太平军，啊，在天津的时候啊，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这个城中啊有2000女兵、女官兵啊，这个曾国藩说：“你们要投降，这个就啊保你们的命啊，不杀死你们。”但这些2000的女官兵都选择了自杀，为什么他要选择自杀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社会，妇女的地位十分的低下，那么男人可以随意这个续妾啊，那女人还裹小脚，很多的女人就像家奴一样。那么呢，啊，这个他们知道，如果被清兵俘获了，那么一个就是被卖到青楼去。大家知道什么叫青楼吗？被卖到青楼去。另一个就是，曾国藩用他们犒劳这些攻城的这个清兵，把他们做成小妾啊，那也是非人的生活，犒劳这些清兵啊。所以选择2000，选择这个自杀了啊。什么是真自由呢？在基督里是真自由啊。你是新造的人，是真有这个真的自由啊，真自由啊。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啊，这个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至于断绝，是出于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每天都是新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你活在这个新的生命中，你每天都是新的。不然，在老的这个受造中，老的生命里，你过了。这个10个新年，你还是旧的，你过再多都是旧的，最终你这老我的生命把你带到地狱中去。所以在旧约中，这个以色列人拾取玛拿是一天天拾取，每天都是新的供应，所以你要一天心思一天。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说：“所以我们不丧胆，虽然外体一天天毁坏，我们都要进入老年。”都要一天天毁坏，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哎呀，这些话激励着我们啊！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们哈，我给大家举3个耶稣怎样让这个他遇见的妇女所进入到新的生命中，成为新造的人，焕然一新啊！一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女人。啊，他这个来打水，耶稣啊向他来要水喝。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身上一口气打破了3项因传统而来的禁忌。第一，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男人在公共场合是不跟女人对话的，女人有问题只在家里边问她的丈夫。啊，所以耶稣打破了这个，直接跟他对话，要把生命活水给他。第二点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老死不相往来，圣经记载啊，没有往来。但是耶稣打破了这项禁忌。第三就是这个女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所以耶稣说， 啊，你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啊，只是两人只是同居关系。但是耶稣并没有轻看他，耶稣打破了这个禁忌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没有这个歧视种族，没有歧视性别啊，没有性别的歧视啊，这个也没有男尊女卑，他这个也没有。因为他是救主，就自命不凡，这个自视清高。我们主耶稣是配受的一切尊贵赞美的，但他没有这样，他甘心俯首谦卑啊，要把生命之道给他啊。他爱每一个人，他尊重每一个人。凡到他这里来的人，他都巴不得让他们领受他的救恩。就像耶稣啊，在这个节日的末期，就是最大之日，在祝棚节，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老约翰后来解释说，啊，这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耶稣尚未得到荣耀，啊，所以耶稣没有设任何条件，凡到他这里来的人就得这生命的活水喝，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哈，如果这个人是声名狼藉的一个妇人，啊，这样的一个女人。一个正襟衣坐的拉比，正襟衣坐啊的拉比是绝对不会和这种女人打交道。但是耶稣没有，他爱每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第一个哈，我要讲的哈。这个女人呢，自从与主耶稣相遇以后，她的生命得了改变，有了新生啊。圣经说，她就丢下水罐子，兴奋地往城里去，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莫大妈的玛利亚这个妇人，耶稣在她身上赶出七个鬼。啊，我们说有七个鬼，她的心灵和身体有受到多么大的摧残呢？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耶稣爱她，她已经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是抬不起头的人。但是自从与耶稣相遇后，她得了改变，焕然一新。她一直跟随主，跟随到。十字架下面听主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真理之言，而且他还在在主的空坟墓旁边啊，第一个发现这个坟墓空了，就赶紧去报告这个使徒们，然后他又回到这个墓地旁边，主耶稣选择首先向他显现，我们的主复活的主，他选择了首先向一个妇人。这样的妇人显现的，那么这个两人亲切的对话都在圣经中记载的啊。据历史上传说，莫大妈的玛利亚后来到了法国南部啊，她后来死在那里啊。今天在法国的南部有一个教堂叫莫大拉玛利亚教堂，每年吸引不少人啊。那么还有一个妇人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那个被称为有罪的女人啊。这个女人听耶稣讲道，她已经信主了。那么，为了表示感谢，有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吃饭，这个女人冲破拦阻就来了。当时社会情景，我跟大家说，这个主人啊请客人吃饭，请的人可以上桌，但是其他的人可以来观礼，站在墙边或者窗外来观礼。而且来的人越多，证明这个宴会越成功，啊，这是当时的社会情景。所以这个女人她来了，她来了以后，她就站在耶稣的身后，流眼泪，然后呢，这个眼泪湿了主耶稣的脚，啊，她就跪下，啊，用头发擦干，又连连亲主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表示感恩。这个耶稣，这个也接受了。那这个时候，西门就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碰他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乃是个罪人。西门这句话，他是法利赛人呢，他说这句话前提对了，耶稣是个先知，他知道他的情况，是吧？就像耶稣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但是后边的结论不对，因为在西门的心目中，如果是一个先知，会怎么样呢？他必定会把他撵走，不要让这样人碰他。但是，耶稣却接受了他，而且耶稣平静的却严肃的批评了西门，告诉西门， 这个女人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她现在正在侍奉主。她所做的是讨我喜悦的，是吧？这个你西门是错误的，你还用老眼光来看人，因为他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了。所以你西门也跪在我的面前，承认我是弥赛亚来得救恩。我们回去可以看路加福音这个第7章啊。所以耶稣又给了他一次恩典，给这个妇女一次恩典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心，大家明白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说，如果天父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了，你们就有真的自由了。你们必要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真正自由是在基督里，真正的心也是在基督里。好，心我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进入到主题啊。那么今天我讲的主题呢，刚才我说了哈，这个是引用马太福音20章15节，主说那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在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中，主重在强调做天国工人应有的心态。主并不是讲这个世界所运行的一个经济规律，也不是讲劳资关系的问题。主在约翰福音第6章回答众人一个问题，众人问主说：“说夫子，我们当行什么才可以算作神的功呢？我们做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一切以我们的信心为出发点，信。当然，信心和行为是合一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这里讲到一个园主啊，雇佣工人来到他的葡萄园做工，所以他一大清早就出去找人做工。他一共出去了5次，早晨6点一次，上午9点一次，然后中午12点一次，然后下午3点一次，然后下午5点钟一次，就是离收工仅剩1个小时了，还出去找人一次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上看，在这个5次中，他只有1次讲定了工价，就是第一次，就是1天1钱银子。那么其他这4次，主耶稣告诉我们，原主并没有讲定工价，只是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那么所有的工人都同意了这个条件啊，特别是最后一组，当主人说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无人雇我们。所以主人也让他们进去了啊。那么到了开始发工资的时候，他从最晚进来的工人开始发，每人发1钱银子。那么其他都是依次的哈。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了最早一批进来的工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大胆想象，他们当时心已经蹦蹦跳到心口，因为他们想到，既然最晚进来的都得了1钱银子，我们干了一整天12个小时，岂不是要翻倍吗？一定是这样吗？对吧？但是当他们把这个钱拿到手的时候，才发现也只是1钱银子，所以他们就变了脸色，向园主发怒，抱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最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银子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然后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他做了个结论，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这个比喻中，葡萄园的主人就是上帝。而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永远是公平和公正的。诗篇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正，耶和华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诗篇99篇4节说：“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啊，那么在这个比喻中，多少会让我们感到上帝有些不公平。为什么那些较晚进入的工人所得的工资？和一大清早就开始进到园中工作，而且工作了12个小时的工人是一样呢？难道多做的不能多得吗？从今天的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上看，这样做生意的老板早晚会破产的。 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商人，工人也一样。如果原主再次大清早出去外雇工人的时候，他雇不到了。但是当最后五点钟，下午五点时，离收工仅差1个小时的时候，会人满为患，排成了长龙。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发现这个老板他不按正常方式做生意。那么，不同于那些精明的商人，只要为他做1个小时，就能得11个小时工作的收入。换句话说，1个小时就得12小时工作的收入了。这实在是有幸今生碰到了一个难得的大慈善家的老板了，他一定会这样想啊。所以有些学者啊，这个另开蹊径啊，想消除中间的难处，所以他这样说啊，这些最早进来的没有好好干活啊，因为他们进来以后呢，啊，先这个看报喝茶，到了中午饭的时候呢，在这个。吃完了以后再睡2个小时，然后在里边再打打太极拳休息一下玩玩，等最后1个小时了，我再干一下，那么就几天就过去了。所以呢，老板并没有不公平，他对于他们和后来的工人一样看待，同工同酬嘛，有什么不公平的呢？再简单不过了啊。但比喻本身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反驳这种讲法。因为在比喻的结尾强调了原主的慷慨，而不是从个人的工作量来评估他们的。那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别开蹊径，说这个原主呢是给了3种不同的货币，第一种给的是铜币，那其他那些人给的是银币，那第一个进来给的是金币，那他没看清楚，然后呢就发出这样的怨言了。啊，这个也不是比喻所说的，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做天国工人的呢，这个今天哈，我们侍奉，在这个禾场上侍奉，以后在天上没有赏赐，无论我们为主做了多少，最终没有什么分别，天上都是一样的。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天上是有赏赐的。这个天国工人今天的工作好与坏，攸关重要。为什么有赏赐呢？主在登山宝训的8幅中第8幅，主就说过，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他又说：“啊，你们若因我的名被人家辱骂、逼迫、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所以在圣经中啊，还主啊这个藉着使徒们写了5个冠冕，老约翰写了一个冠冕，有努力的人会得冠冕，什么冠冕呢？就是启示录中给士美拿教会的冠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彼得说了一个冠冕，是给做牧师和长老的，啊，叫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乐意；不是贪爱钱财，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的群羊，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当牧首显现的时候，必得那不能衰残的，啊，荣耀的冠冕，要的冠冕啊。所以现在有些牧人牧养群羊，不是按照这个，你就不能得那个冠冕啊。那么保罗写了3个，比如他在被斩头之前，他写了一个冠冕，在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大家都知道哈，这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想得冠冕吗？你要爱慕主的显现，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还有啊，他又写了2个哈，一个在哥林多，这个前书，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传福音的和得喜乐的冠冕啊，那个得的是不坏的冠冕，攻克己身，让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要攻克己身啊，这最少有5个冠冕啊，让我们努力啊。那么主在这个比喻中，他究竟想要我们知道什么呢？有3个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不欠人什么，任何被 主蒙召来做主公的人，若想急着自己为主做了点什么，就开口与主讨价还价，那么他们将会失去本应得的一切属天报偿的风险危险，他们有着极大的危险，要失去你本应得到的属天报偿的危险，最终被拒之于天国之外。这最早一批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他们自认为在原先应得的工资这个基础上，还要再配多得一些。换句话说，钱给少了。那再就是说呢，你主你欠我们，对吧？但是主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你要放弃这个讨债的念头，我不欠你们的，你拿起你的走吧。今天我们蒙恩，被主所召进入禾场来为主做工，是何等大的恩临到了我们呢？本应是被判为下入地狱的，是不配的罪人，被主救起，被应许，不但主应许我们不会被判罚下入到地狱中，而且还把天堂赏赐给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中国有句话说：“大恩不言报，你报不了，就不要再言了。”我们只有感恩啊！如果说神欠了人什么，就欠一件事，欠什么？欠下地狱。如果说一个人，他因为他为神做了点什么，就配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换句话说，他将神放在某种义务之下，那么如果他不悔改，他只配一个，只配地狱中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自己是永远是不配的，是亏欠的。保罗申明这点，所以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这样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的、愚拙的，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保罗他认为自己永远是个欠债的人。欠神的债也欠人的债，是不配的服人。他在加拉太书中也说，这个，所以第四章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欠我。”但我们若读加拉太书的话，发现加拉太人是对不起保罗的，有做过对不起保罗的事，是亏欠保罗的。但保罗却不这样对他们说话。他也不这样看这个事情啊。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教导一切跟随主的人要常以为亏欠。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要像老约像这个施洗约翰那样。施洗约翰说什么呢？我就是连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的。保罗，说到这个我们看到保罗说的是不配的我们看到启示录在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那四活物、24位长老、天上数不尽的群众，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还有成千上万的天使他们把配字只归给坐宝座的父神和羔羊唯有坐宝座的父神和羔羊是配的这个权柄、丰富、尊贵、荣耀、智慧、能力和颂赞，唯有他们配啊。那么，我举几个例子举个字眼的例子来告诉大家，我们永远是欠神的是永远欠还不清的债的这个诗篇三十七篇有一节经文说：“上帝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上帝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我们知道太阳是上帝造的。如果你看太阳，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必须依赖太阳所放射的这个光和热才能继续下去。那么太阳一秒钟要消耗的物质是多少呢？为600万吨重。消耗这么多的物质，600万吨重的物质才能够让我们享受到今天的光和热，照到地球上那么若将太阳每日照到地球上的这个日光，折合电力来计算，折合成电力来核算你今天是付电费吗？对吧？我 昨天就付了一笔啊，来了账单了，是吧？你合成电力，啊，日光合成电力来算的话，全世界每天要付给太阳多少呢？要付给太阳36兆美金，36兆美金啊，就是付给神36兆美金啊。今天洛杉矶大火烧到今天，大概有好几天了吧，是吧？四五天了，是吧？啊，才损失了5兆美金。啊，你一天就欠上帝36兆美金的。那么再说一个例子哈，上帝不但是供给我们，还在维持啊，维持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的这个，啊，这个有生物的运作都在上帝维持啊。不光是这些，上帝维持这一切。比如说啊，日球围绕着地球转，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啊。那么这个呢，按照一定轨道叫毫厘不差。毫厘不差啊！有人做了个计算，假如每日只多1秒，那么呢，6000年来就多出600个小时。人类历史今年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至今我们每日仍然是24小时的作息时间啊。那么如果只多出1秒的话，到今天每日就不是24小时了，而是624小时了。如果是624小时，人的身心都不能够承受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啊。那么我们在另一方面，我们看主在主导文中告诉我们，上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就是罪债。这个罪债有多大呢？主在马太福音18章讲了那个不饶恕人的啊那个恶仆的比喻中，讲了他欠主人一个天文数字，欠了1000万，后边没加单位啊，1000万2、1000万吨你自己放，对吧？但是他呢，还不起了，主人让他还债，啊，他说宽容我，我以后必还。其实主人知道你是永远还不起的，所以主人不仅宽容了他，还免了他这些债，啊，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呢，他出去以后，他一点的怜悯之心都没有，有人欠他10两银子，他就夹住他喉咙。掐住他喉咙，掀着他，逼着他还债。这人怎么样求饶，他都不干。所以这个主人就大怒，把他招回来，说：“你这恶仆人，我饶恕了你，你就不能像我一样饶恕啊，怜悯那些这个别人吗？”所以把他严严的处置了啊。那这个故事，我们讲到，我们是欠神这个罪债，巨大的，还不了的啊。我讲的大恩不言报，主为我们还了啊。就是这个诗篇14篇有一句话。这个一个也无法赎他的弟兄，那些仗自己钱多的人，钱财多的人不要夸口，一个也无法赎他的弟兄，一个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让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工价的这个银钱巨大，所以只好永远作罢。诗篇第14篇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主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来侍奉，甘心摆上。啊，为什么有人从神学院毕业，每月，这个一年每年年薪就6、7万，有的毕业以后就到边远的地方去，这个所挣的不仅不能糊口，而且还要自己，单单能够可能单单维持生存，还要自己靠打工来谋生啊？难道上帝不公平吗？上帝没有不公平，上帝是绝对公平的啊。那么最早进入葡萄园工作这些工人，在怒气中发了埋怨。他们认为，这个他们一是埋怨，二他们嫉妒上帝恩待那些后来的人，所以万万不可嫉妒。嫉妒有个比较啊，他嫉妒啊。箴言27章说：“怒气为残忍，愤怒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箴言14篇说：“人心灵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妒忌是骨中的朽烂啊。”所以箴言19篇11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啊。所以这些人发怒是没有见识，对上帝和上帝的属性缺乏认识。若深刻认识、透彻的认识是不会发怒的。比如你对一个人有深刻的认识、透彻的认知，如果有一次他对你不公平，你觉得不公平，你不会发怒，因为你认识这个人，对吧？你认识这个人，那么你知道他心中有数。你心中也有数，他不会亏待你。 他一定到时候会偿付你的啊。所以保罗就声明这一点，他对神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这个他明白上帝监察一切，就像这个启示录那四活物，他的眼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然后又加一句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的眼监察全地，没有一件大小事他不知道的，都知道，神不会不公平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啊。所以这个世界是追求功利的，追求既得利益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这个同流合污啊！不要抱怨你受了亏，不要抱怨神监察着，抱怨是我们在一切的试探中一定跌倒的不二法则，而感恩在凡事中感恩是我们在一切试探中胜过试探的唯一秘诀。所以约伯从来都不抱怨的啊。所以先知以赛亚，他说过这样的话：先知在他最后那阶段侍奉神的时候，他得了不公平的对待。这个马拿西王不听他的讲的信息，派人把他锯死了，用锯锯死了。先知他这样说：“我的尽力啊，以赛亚书49章，我的尽力归于突然，我的劳碌归于虚空和虚无。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啊，非常的明白。所以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不是顾念那所看得见的，乃是顾念那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哥林多前书15章哈。那么这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啊：“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在你面前吹号。”啊，你右手做的，啊，不要叫左手知道，就是你沾沾自喜都不要，不要叫人家看见，你沾沾自喜都不要。你施舍的时候要在暗中进行，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报答你。啊，说过这样的啊，非常，这个震撼我们的话语啊。那么，其实，在旧约中啊，我们看这个利未记第3章、7章献平安祭呢，也说明了啊这一点啊。当保罗他在这个写给这个哥林多这个信中哈，哥林多前书19章17节的时候，他就是对平安祭做了他这个意思做了属灵的解释啊。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平安祭通常又称为酬恩祭，酬恩祭是为感恩而献上的祭，它分为3级，一级比一级高。第一级是为感恩而献上的，这是因为我们得了神的恩惠，我们为了表达对神的感谢而献祭啊，这是第一级。就像主耶稣医治了那10个长大麻风病的，医好了，那这个只有一个回来，外族人来感谢主，那9个没了，不当回事了，但这一个回来，主还是很欣慰啊，说洁净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就这么一个外族人回来了吗？但主还是很欣慰，又给了次恩典，又给了他一次恩典啊。那么，第二就是为还愿而献上的，还愿就是说，你向神许愿，而这个愿成了，然后你感恩到那献祭给神啊。比如说哈拿在家里受欺压啊，没有孩子，不生孩子啊，所以他就向神许愿，说我要以后给我个儿子，我把这儿子献上给神，让他终身侍奉主。哎，这个愿耶和华听了，成就了，所以哈拿就生了撒母耳，他就把撒母耳献给神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还愿，啊，许愿，然后呢还愿啊。但最高的一级是甘心祭，你要看利未记第7章叫甘心祭，甘心献上。什么叫甘心献上呢？就是我向神许愿，这个愿呢啊没有成。比如说我许愿说主啊，求你给我恩赐，给我口才，让我能当牧师。当传道者，站讲台为你做出口，然后我就把工作辞了，我一生侍奉你，哎，但是没有，神没有赐下这个恩赐，可能赐他别的恩赐，可能赐他关心探访，啊，还有这个管理教会财务的恩赐，那你就不侍奉主了吗？你就抱怨了吗？扭头而去了吗？但是若是你甘心侍奉的， 你应得神的喜悦，那是最高的。神都可以给我们每个人恩赐，你按照你的恩赐侍奉，神都喜悦，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像跑这个奥运会的啊，一二三得奖，不是的。天国的原则不是这样，每个人尽力都有奖。诗篇115篇讲，凡敬畏耶和华的，连大带小都得赏赐。启示录11章讲，啊，你的众仆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旧约新约都讲这个真理，只要你尽心在主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哈，你从路德的例子看到，路德一开始是什么？一点点拾取，波阿斯这个麦田上。这个遗落的麦穗儿一点点，那是一点点得什么神的恩典，一点点得啊。我们用波阿斯来比喻，旧约那个它得有属灵的意义啊，比喻一点点得他的好处，得他的恩惠。但最后呢，路德嫁给波阿斯了，两人成为一体了。所以波阿斯一切所有的都归路德了。这就是讲甘心祭使我们过渡到以神为乐的生活啊。最终我们嫁给基督了啊，新妇和新郎合一了。所以我们要，这就叫做以神为乐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他说啊，哥林多前书3章他说啊，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在罗马书8章，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一个是万物和万有都是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求主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甘心侍奉上，正如希伯来书10章所说的，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平安祭呢，啊，它还有一个规定，就是你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和有效的饼一起献上，有效的饼，这个效在圣经中指的是罪，所以当你去献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还是带罪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敬拜神，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做感恩的敬拜侍奉，我们都是。但是我们要知道，根据平安祭的原则，我们也是带罪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有罪的罪人啊。而且我们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和意念上是常常犯罪的。我们该做的没有做，不做的反去做，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去爱主。那所以呢，啊，我们如果一犯罪，就在主钉痕的手上再敲了一下。纵然主的宝血永远的功效可以赦免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但是我们一犯罪就会使主来痛心啊！所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常常的说，我们是亏欠主的，是不配的，万不可像那些发怒的工人那样向主讨价还价啊！因为自己是配得多得什么的，他们竟忘了他们从前是一个失业的游民。没人要的，没人雇佣的，蒙恩得进到葡萄园做工，有了生路。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顾念人的灵魂得救，胜过顾念东西。因为原主并不因为这个从后来进来工作的工人身上能得到什么好处，而雇佣他们是因为他们实在需要工作。正如他们自己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原主付给他们1钱银子，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原主并未想到利润，而只是想到他们是人。所以这个比喻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原主是倒贴了，啊，是倒贴了。今天重生的我们，是否像主一样，评估的标准不是根据一个人的生产力，而是看生产力，看他能为我带来多少利润？而是用主所赐给我们的眼光，根据他也是作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来衡量他。所以老约翰说过，这个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功利主义，利字当头。今天的世界，清史啊，清朝史记载着乾隆有一次乔扮装平民下江南。他到长江渡口的时候，有一个船老大，年纪很大了，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老大，你在这长江上一生摆渡，你看过多少条船呢？”老大毫不犹豫回答：“2条。”乾隆说：“哪2条呢？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这个事情的一百 近100年以后，有一位从英国来中国宣教的戴德生牧师，他在1856年9月，在长江那个运河上，在江南一带啊，这个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坐这个船到一个地方去做事情，有一个人在船上落水了，当时戴德生牧师25岁，他就跳下去救他，这个风急浪大，这个。落水的人呢，露个头，再就沉下去，再没上来，所以他就赶紧求旁边那个捕鱼艇，那个艇上带拖网，赶紧呼求他来救人。这个船老大就说：“救人可以，你给我多少钱？”所以戴德生就说：“那你要多少啊？”他说：“起码20块大洋。”戴德生说：“现在救人要紧，我把我身上全有的，所有的都给你，我只有14块。”后来这船主同意了，他来。用拖网把这个人拖上来了。这个人拖上来以后呢，因为戴牧师以前在英国是学医的，那就急需做人工抢救。但这个年轻人呢，还是这个乏魂缺术，返魂乏术啊，死掉了。那么这个船老大还在旁边不停地喊着付钱。那后来呢，这个尸体呢，就运到了上海。这个年轻人的寡母呢，拒绝领尸体。而硬想向这个戴牧师勒索金钱，所以经过一番理论，终于把尸体领走了。所以戴德生呢又筹了5块大洋，在当地筹了5块大洋给他做殓葬费。这个是记载在《戴德生传》第17章“见死不救”上啊，也告诉我们这个我这个反面的例子告诉我们，今天世人他的心所想所想所求的。在1860年来中国的林乐之，传道士也是20几岁来的啊。他在中国侍奉47年，他来的时候带着妻子、儿子、女儿和妻子、女儿女儿不到1岁那么他是一个遗腹子这是遗腹子嘛他这个身后12天，他母亲死了，所以成孤儿了他来到中国那都是大学高材生啊。你要看这个传记来到中国以后呢？到了上海、杭州一带，哎，蔡会的供应断了，美国打南北内战了，那怎么办？自谋生路。他在上海做过什么呢？拉过盈利车，在上海，这个摆过地摊儿啊，从这个批发市场买来，然后贵买贱卖，然后呢，到处贴广告，教英语，生活极其艰苦，晚上传福音。周日上教堂，那么后来由于他的艰苦他被这个当时这个江南那个官叫冯桂芳，把他用他做这个广方言会。当时中国成立2个这个机构培养外交人才，为这个清政府的这个总理外事衙门这个培养人才的，在北京就叫做。同文馆在上海叫广方言馆，这2个地方，他在那做教习教英文，这个翻译东西教英文又到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做翻译，有了一些改变，他编的这个《万国公报》，7大类 A B C D E F 在这里面介绍了西方的正史，这个科学发展，这个你们说这个俄罗斯史、英吉利史。万国史、印度史、德国史许多那有一版是介绍圣经的，怎么样和这个联系影响很多人这个权贵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冯桂芳这个维新人士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这个谭嗣同他都影响所以这个叫林乐之这个很艰苦但是后来，这个当然了，清廷给了他这个叫做顶戴花翎，4级顶戴花翎。这个一共清朝顶戴花翎分九级它是4级第一级是红宝石我们看大祭司的祭司袍上、胸牌上第一个就是红宝石它也是红宝石，但是不同的属灵意义不同它也不是得这个，要得属天的这个是在上海那在丁伟良在北京做这个同文会馆的总教习，后来做京师大学堂的。这个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任，他是第一任校长这个英文叫这个 William Pierce Martins，那这个林乐之叫这个 Young Elin Young John Elin 啊，乐之是佛家的啊，这个儒者支持，儒者支持，一物不知，儒者支持是引用这句话，叫林乐之啊。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丁伟良得了二品顶戴花翎，啊，这个他在中国62年。这个47年啊，那是清朝给的，但他们做宣教士不看重这一点，就是他们的工作啊受到清朝政府的承认啊，就是兴学、办学和这个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文化等等哈。啊，戴德生牧师走的是一条宣教路线，直接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两种啊这个不同都造就了使福音在种子在中国大地得以扎根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苏州有东吴大学，后来转到这个苏州东吴大学，就是林乐之从那儿开始，再开始兴起办的啊。这个好，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哈，这个1900年义和团这个之乱的时候，啊，这个杀死很多宣教士。你看，在北京，这个天主教徒就被杀了20000，这个山西一个地方死了2000，那新教呢被杀了2000。我们看内地会的有两个姑娘，啊，一个叫韦姑娘，一个叫，史姑娘。韦姑娘她英语叫 Emily Whitechurch，史姑娘啊，韦姑娘，这个另一个姑娘呢叫做 Edith Cyril，这两个，啊，就是在山西的这个萧邑啊，正在祷告时，义和团这些暴民就把他们杀死了。那在这个山西的汾州，还有一个有7个美国的传教士，还有3个内地会，7个美国的宣教士从一个机构叫 American Board Mission 差派来的啊，都死掉了，被杀死了啊。所以这个韦姑娘和史姑娘啊，他们被杀之前就给内地会的这个主持人戴德生写了一封信啊。那戴德生收到信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世了啊，已经归主了哈啊，所以主都记着他们，记着他们哈。其实这个你在这个浙江莒县啊，这个当地的官员有一个当地的官员，他保护这些外国人宣教士，保护这个人都被这个人都被暴民杀死了，清朝官员啊，但是在那个地方死了11个宣教士们啊，所以我们说他们挚爱中华。这个他们来到中华宣教，并没有想到想从中国人身上得到什么利润，相反，还倒贴上自己的生命和一家大小，完全是出于爱，看人的灵魂为宝贵，胜过一切。所以其实我们的主不仅这样教导，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有两个铜钉的十字架，当一个求主施恩的时候，他就赐下恩典，在这之前。这个大盗也和另一个大盗两个人一同讥讽攻击主的，但主没有记恨。当他悔改了，听了主的话，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第一句十架恩言第一句的时候，他悔改了，那么主就赐下恩典。主没有因为他以前辱骂、谩骂就不理他，因为他悔改，立刻赐下救恩。也没有因为自己也是非常疼痛，就不管别人的事了。主一直在关心别人的事，也没有因为你这么晚了，你才归信我。你以前那么多年干什么了啊？就把他弃掉，没有多一次指控，没有怀疑他是否真心悔改，只把悔罪的信徒所需要的保证赐下来。主应许他，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爱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就是上帝要叫我们看见他乐于慷慨施恩别人或者后来者，他让我们不要有嫉妒红眼的心。你看主怎么批评那些抱怨的人呢？他们见主仁慈宽待那些后进园中工作的人，就红了眼。那主就说：“拿你的走吧，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有更多恩赐的人，更大恩赐的人来起来站讲台来服侍， 或做其他的事工，我们不要嫉妒，不要眼红，也感恩神施恩给他，感恩神兴起他，我们要为他祝福。像保罗所说的，你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又如施洗约翰指着主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所以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也讲强调了这一点。当大儿子看见弟弟回来了，见老父亲如此厚待这个流浪浪子回归的这个回头的这个浪子，他的弟弟这个心怒气横生，他连弟弟都不称呼了，而说你这个儿子，你看看他的心态。因为他看到的是既得的利益，因为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并了你一切的，这个你给他的一切的家产，现在他回来了，你倒为他这个摆上宰了牛犊，摆上丰盛宴席了，请人来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回来不回来不重要，那钱回不来了，那钱是最重要的，人不重要，但老父亲却不同。老父亲说，人比那个重要，他回来了，他回头了，我还要再用他，他还是我的儿子。所以老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老父亲就代表着天父啊，巴不得每个人能够回到他的旁边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魔鬼希望我们纷争，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带领我们与他征战，我们要听主的指挥，一心一意。如果我们里边有纷争，我们就落入魔鬼的网络中了。如果神兴起一个有能力的弟兄和姐妹，我们要为此感恩，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仇敌，我们要面对他，与他征战。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啊，在这个比喻中，主重要是阐述了做天国工人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我们学习三个功课。第一，我们要知道神永远不亏欠人什么，我们却是不配的，是常常亏欠神的。我们做主公的人永远不可与神讨价还价。第二，神深切顾念人的灵魂得救，胜过顾念其他的东西。主会用他丰富的资源供应着我们的需要，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亏了，神都看着，神会丰丰富富的给你啊，今生不给你，来世给你，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晃的给你，要靠我们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先知说，主耶和华啊，以赛亚书四十章，主耶和华必如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弟兄姐妹要记住啊。那么第二点就是，第三点就是神的第三点就是神的本性是乐意慷慨施恩给人，我们要为神兴起的人、蒙恩的人而欢喜快乐、感恩。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十一章看到约书亚犯过这样的错误，因为当时神兴起了七十个长老来帮助摩西治理以色列会众，约书亚感到他的地位不保，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所以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约书亚听了以后改变了，悔改了，所以他成为什么？以色列新一代的中流砥柱，大器晚成。弟兄姐妹们啊，这是一个啊，所以我们要有神的性情啊。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这个近前的事，关乎近前的事赐给我们啊，这个让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他的性情相似。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情欲来的败坏什么败坏呢？嫉妒、眼红、打压。我们要什么呢？要个人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有神的性情和神的性情相似啊。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比喻并不是说早早进入工厂工作的工人就一定会成为在后的。主着重指出，当我们做神工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态？ 如果我们在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就是有这种功利的心态，或你在做的过程中，你逐渐演变成这样的心态，就落入魔鬼的网络中了。主指出，这样的心态继续下去，若不悔改，它的危险是巨大的，因为你与天国无门，你被拒之于天国之外啊。但若一个人他很早就投入事工，尽全力来侍奉主，不与神讨价还价，而是因着对主的爱，以感恩的心，甘心摆上，并且在做完一切时，他不是说我做了这一切，我花了这么多的劳苦，该得什么赏赐呢？不是说这个，而是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本是分内的事，而是说能够蒙恩被召来服侍这样一位满有慈爱、恩典、大能的主，实在是我今生和永世的莫大的荣幸和喜乐。这样的人乃是神所喜悦的，神也不会亏待他。我再重复一遍啊，不是说我尽了这么大的劳苦，我该得什么呢？或者我得的少了，而是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这本是我分内的事，而是说能够蒙恩被召来服侍这样一位满有慈爱恩典的主，把我们从地狱和死亡中救赎出来的主，大能的主，实在是我今生和永世莫大的荣幸和喜乐。这样的人乃是神所喜悦的，神也绝不会亏待他。那么第五一点，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以儿子的心来侍奉主，而不是以雇工的心。以我们家庭为例，父母服侍这个儿女服侍父母是因为感恩的心，他绝不是以雇工的心来服侍，绝不是你照顾你父母就跟父母计时讨价还价。如果你那样做是什么？违天伦，是大逆不道的。你是以感恩的心来服侍的啊，所以我们服侍我们的天父也要有儿女的心、儿子的心来侍奉我们的天父。我们蒙恩，这恩是何等的大，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当竭力的全心侍奉主，甘心摆上。当我们以儿子的心来服侍，一生服侍主的时候，就将避免犯那些最早进入葡萄园做工的工人所犯的本不应该犯的罪。最后我还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8-16节这个经文啊，我们原来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啊，我今天正道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藉着你给我们讲的这宝贵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常常是有亏欠的。主啊，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常常回想你的洪恩大爱，知道我们要以儿子的心来甘心摆上，这是主你所喜悦的。因为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正如彼得所说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树立了榜样，让你们按照他的脚踪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讲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感谢主，主你是公义的，你是蛮有慈爱的，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藉着主你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我们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谢谢弟兄姐妹。